好，约书亚记我们先看到第十，我们今天看十八十九章。十八十九章是讲到以色列十二支派还有七个支派他们还没有得地为业。好，我们复习一下上一次我们看到的以色列有哪几个支派他们已经得着地业了。
流本、加德、马拿西。
流本、流便、加德、马拿西半支派是得到约旦河的西岸。哦、你们有没有带上一次的那个地图？
约旦河东岸。
约旦河东岸哈、还有另外呢，是那个有两个半支派的先上去得地为业。那两个半支派，一个是犹大支派，还有一个是犹大支派之外，还有一个是什么？还有以法莲支派，还有马拿西。好、所以河东有两个半支派。河西也有两个半支派啊！如果您看到地图当中，好，先给你们看一下哈、地图，地图里面就有他们得地为业那个分配的土地啊。一个是河东的两个半支派，然后河西的两个半支派，他们先得地为业啊。那今天我们看还有七个支派，七个小支派还没有得着地业啊。这七个小支派可能你们都不是很熟悉啊，当中可能只有
利未支派根本是已经不必，都没有分地给他们。
那利未支派是没有分地哈，约瑟支派多了一个支派，约瑟是马拿西跟以法莲，所以他们还是有十二个支派啊。那十二个支派，你看到河东的支派，如果看这个地图啊，上次我们看的马拿西半支派加德跟流便。然后河西上一个礼拜我们所看的也有两个半支派先去得地为业，一个是犹大、以法莲，还有马拿西半支派。那剩下还有七个小的支派，他们还没有得地为业啊。那这个时候，你看到我们看到第十八章哈、以色列全会中都聚集在示罗啊，要把会幕设立在那里，那个地方已经被他们制服了啊，以色列。可是以色列中其余的七个支派还没有分地给他们，所以我们看到有七个支派，是哪七个呢？一个就是西面，一个是便雅悯，啊，一个是拿弗他利哈、西布伦、以撒加、亚瑟。
但支派也没有。
拿弗他利跟但啊，这个名字可能大家都不是很熟啊，都是小支派，很不起眼的。你们读这个旧约的时候，讲到以色列十二支派，你们记得有哪几个支派比较有名的？犹大支派一定是，还有呢？
流便
哈，还有以法莲、马拿西啊，大概记得这些哈。那其实这些都是小的支派，都不是很那个很印象很深的哈。
西缅支派，
虽然这个地哈当时已经被征服了。好，虽然这个土地已经是被征服了，可是哈、七个支派还是没有得着地业。其实这些支派他们上去最主要的目的是什么？以色列神带领以色列人进到迦南地，他们的目的是什么？
得地为业。
他们的地就是得地为业啊！上次我们讲到说，以色列人过迦南地就是代表我们基督徒怎么样？
受洗
哈、迦南地是神应许要给他们的。可是进到迦南地不是马上就得到那个地业，对不 对？要经过征战嘛。是谁带领他们征战？是约书亚带领他们征战。可是约书亚带领他们征战打了几场胜战哈、我们看到有耶利哥，还有爱城，还有什么后来南方的征战啊，还有北方的征战。所以打到第十二章就打完了哈、他们打杀了三十一个王啊。如果看到第十二章
31个，
可是到第十三章开始之后呢，约书亚说他已经老迈了啊，那可是那边还有很多未得之地啊。这个虽然重要的战役已经打完了，可是还有很多这个还没有被除灭的那些人，这些人要怎么办呢？谁来做？是每一个人要去做嘛？
每一个支派亲自去做，
每一个支派要亲自去做。所以神就叫他们去研究，你研究你分到哪里的时候、那边的
就要去征战，
把那里的人赶出去啊。所以我们看到 在地河西地哈，他们最先出去的就是犹大支派，看到第十五章有没有？犹大支派就上去啊，然后看到加勒啊，然后后来也看到十六章就是以法莲支派也上去啊，然后马拿西半支派也上去，所以以色列最强的可能是这两个支派哈，犹大支派跟以法莲支派。可是犹大支派跟以法莲支派，他们并没有完全把那里的人赶出去。啊，如果我们看到第十五章的六十三节，
马加人
那边住在耶路撒冷的耶布斯人、犹大人不能把他们赶出去。啊，有没有？所以我们看到，他们虽然好像很厉害，可是还是不能够完全把他们赶出去。然后以法莲支派也是一样啊，以法莲支派还有马拿西支派。这个第十节哈，他们没有赶出基色的迦南人，啊，迦南人却住在以法莲人中间，直到今日啊。所以虽然他们已经得着那个地业，我们看到那个地图上面的哈，他们分配到那些地，可是那边当中有一些啊，他们还是没有办法赶出去。像耶路撒冷的，因为那个耶路撒冷是有个保障，
啊，
易守难攻，很难攻上去哈。后来这个是在大卫的时候才被攻下的。所以你看到以色列最厉害的这两个支派还是没有办法完全打胜仗，所以你看到这七个支派他们就单言啊，约书亚就在那边就跟他们讲说啊，第三节第十八章第三节，他说约书亚对以色列人说，耶和华你们列祖的神所赐给你们的地，你们单言不去得，要到几时呢？所以他们在那边观望啊，他们为什么没有上去，很可能就是他们看看，哎，到底这些人好不好打哈？看到犹大跟以法莲好像也不是那么成功，所以他们就在那边一直迟延，一直不上去。那这个对我们来讲，也就是说哈，基督徒，如果你已经过了迦南地，你已经受洗了，照理来说，我们应该要得着那个地业嘛，啊，得着地业，也就是说神的国就在我们心里面。可是发现很多时候一直单言，啊，什么神国一直没有办法在我们里面完全掌权的情形，就有点像这样哈。所以我们过一个基督徒生活，常常哈没有过一个得胜的生活的时候，主就会责备我们，就像约书亚就说，你们为什么没有上去得地为业哈，没有得到那个地业，就去责备他们。你看到在启示录不是有七个教会吗？啊，在亚西亚有七个教会，主就写信给他们啊，跟他们讲说啊，你们如何责备他们，你们虽然做得不错，可是还是不够啊。最后有跟他们讲，每一个都说哈，你们得胜的，你们就会得到赏赐。我们来看那个经文啊，在启示录的第二章。所以这里我们看七个小支派，在启示录我们看到有七个教会啊，情形是一样。这个七个教会都还不够完全啊，所以主就写信给他们，跟他们讲一件事情，就是叫他们要得胜哈。你看第二章第一节啊，你要写信给以弗所的教会的使者啊，说那右手拿着七星点点点点的哈，啊，说我知道你的行为如何如何啊，可是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啊。第四节讲要责备你，你把起初的爱心离弃了啊。然后后来第七节就鼓励他们说，圣灵像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得胜的我必将神乐园中的生命树的果子给他吃啊。你看到第一个教会是这样子啊，所以写信给七个教会，第一章第二十节那边讲的哈，就把这个事情跟他们讲，叫他们能够做一个得胜者。所以每一个教会最后神对他们所说的话都是一样哈。第十一节
得到应许了
啊，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得胜的必得着什么啊？这是讲到士美拿教会。第三个教会讲到别加摩的使者，第十二节啊，后面也是一样啊，得胜的第十七节，圣灵上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就应当听，得胜的我必将那隐藏的玛拿啊给赐给他。推亚菲拉也是一样啊，那在第二十九节啊，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啊。然后第撒迪的教会啊也是一样啊，第五节，凡得胜的也必将穿白衣啊。然后第七，菲拉铁菲的教会，哦，也是一样啊。第十二节，凡得胜的，叫他在我神的殿中做柱子。给老底家教会那边也讲啊，第二十一节，你凡得胜的，我就要赐给他在我的宝座上与他同坐。 圣灵像众教会所说的话就应当听。所以每一个教会神都是叫他们做一个得胜者，所以这七个支派在那边单言不前去的时候，我们看到这个约书亚就去责备他们啊，就跟他们讲说，你们一定要上去征战啊，这个神已经应许了把这个地赐给你们啊，所以他就要打发他们去，一定要去把这个得着啊。所以这里我们就看到把其余的地就分配给他们，那他们是怎么做呢？他们是要打发这些人去啊，去，你看到第四节，你们每个支派当选举三个人，好，我要打发他们去，好，打发他们去，他们就要起身走遍那地，按着各支派应得的地显明，哈，显明的意思就是画地图，啊，画地图，就到我这里来。所以他吩咐他们做了几件事情，第一个就是一定要他们去，
去侦察地理状况，
叫他们走遍全地，哈，遍地。这次他们不是做探子，啊，不像以前是做探子窥探那个地，然后去攻打。这个去那边干什么？
画
图啊，画图。以前美国这个新大陆开发的时候，在美国的历史都会读到啊，有叫 Lewis 跟 Clark 啊，他们沿路就是画图啊，然后把这个地形地势都画了哈。当你画图的话哈，表示什么？这个地算谁的？这个地就是我们的了，我们的。在古时候也是一样哈。那个地图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东西，你图一画上来的时候哈，哦，就是这样子，在印尼啊也是这样子啊，在印尼在中爪哇一个山区里面，有一个就说这个地都是我的，为什么？因为有个地图在我这里。哦，这个地图好像也是全民，你看我知道这地方有什么什么样的，
有图为证
啊。他以前有一些网嘛酋长啊，他们称为说这是我的领地，所以画图的意思就表示说这些的地都是我的啊，但是发现你一定要去，你不能在那边哈，停在那里什么都不做啊。以前人可能看地图哈，我们现在看地图很习惯了哈 ，GPS 啊什么，知道说地图有那个。可是以前人叫他们看地图，他们说，哎，这什么？这是不过是一张纸啊。哎，这是我们住的地方，我们在这里，那边山是在这里。很多人说，这是一张纸啊，根本不是怎么山哈。其实这个地图有它的功用哈。如果你凭信心，你就知道说，哦，这个地形地势是这个样子。可是在以前的观念里面的话，对于看地图，他们觉得是一个很抽象的概念啊。以前这个美国人哈，白人他们来到美国新大陆的时候，他们也跟那个印第安人画个地图给他们看，他们也看不懂，他们说这是什么？这是一张图啊，这只是一张纸而已啊。你跟他讲说这里有条河的，他们看不懂啊，他们没有办法，他们没有这个抽象的概念啊。啊，所以，但是我们是凭着地图，我们就有这个信心，知道说图上所画的这块土地，这个就是我们的了啊。所以从这里我们看到，就是画明地势的时候，就表示说我们看东西哈，不是凭着我们眼见，而是凭着一个信心。从地图上就看到一个信心。那另外还有一个走遍全地的意思，走遍遍地的意思就是说，当神哈应许说这块地要赐给你。我们来看一个经文，在创世纪的第十三章，当神跟亚伯拉罕应许说我要把这块地赐给你为业的时候，可是这个地还不是亚伯拉罕的，这个地还是当时那边有很多人在那边住哈。那可是神跟他讲说我要把这个地赐给你，神怎么跟他说哈？叫他凭着信心哈，纵横走遍这地。我们看第十三章十四节啊，罗德离别亚伯兰以后，耶和华就对亚伯兰说，从你所在的地方，你举目向东西南北观看，把你所看见的一切地，我都要赐给你和你的后裔。所以你要看嘛，可是人的视线有限嘛，你要看的话，你就要纵横走遍全地。如果你要把这个地全部看完的话，哈，他说，好，我要使你这个后裔如同地上的尘沙那样多。啊，第十七节讲，你起来纵横走遍这地，因为我要把这地赐给你啊。所以基督徒也是一样啊，要经历到神给我们的丰盛的恩典啊，不是说哎，这个已经把这个地业给我们，神的国就在我们里面。很多时候我们要亲身的去经历啊，亲身的纵横走遍这地，我们的生命当中的每一部分都是要让神来做王掌权啊。但如果我们没有做到的话，表示我们还没达到那个部分啊，我们以为说我们已经有了。 其实我们在那边闲懒啊，就像是七个支派一样啊，他们没有真正去得着地业啊。所以神给我们的使命就是要去啊，要去，要把这个神的国度不只是从我们生命当中啊，在我们生命当中建立起来，而且也是扩展开来。耶稣给门徒的大使命，给他们的大使命最重要的一句话是什么？就是去哈，你要去哈，去之后，然后神就与你同在，你就没问题哈，神就会带领你啊，就把福音能够传遍天下啊。然后回来之后呢，啊，我就把这个地分给你，我就撵阄哈。撵阄的意思是，这块地虽然他们把它已经划了啊，可是最后分配给他们，不是他们自己要得什么就得什么啊，而是神帮他们决定啊。撵阄的意思就是不是我们人的决定的啊，不是人安排的，而是神所命定的啊。所以这个时候我们看到这个以色列人他们的中心，他们的行政中心不再是吉甲了，而在示罗啊。示罗的意思就是安息啊，就是休息的意思啊。但是休息并不是说哎呀我们就不动了啊。所以我们成为基督徒我们就进入安息，对不对？但是安息不是躺着啊，什么事都不做啊。希伯来书也讲过这句话，有吗？希伯来书讲说约书亚把他们带领进入安息，对吧？可是如果是带约书亚带领他们进入安息，可是他们还没有得着啊，真正得着是我们要竭力真的是进入安息啊。真正的竭力进入安息是一定要让我们生命可以完全让主来掌权，好，不是我们自己拼命去做。我们来看希伯来书，希伯来书的第四章，希伯来书第四章讲到说，这些以色列人啊，以色列人他们不能进到迦南地，有一些人在旷野倒闭，后来神说他们不可进入我的安息。神给他们预备的这个迦南地其实就是他们安息的地方，神与他们同住啊，住在那里。后来有一些人他们不能进去，第三章十一节啊，就说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啊，因为这些人是不信从啊，惹他发怒的，所以他们没有办法进到迦南地。可是我们呢，我们已经信的人就可以进入安息，第三节啊，第四章第三节。哦，我们跟这个以色列人其实是一样的哈，我们以相信的人已经进入了安息，好像过了这个约旦河一样啊。那进入安息的意思是什么呢？进入安息的意思就是，啊，你们想到安息日的意义是什么？神定安息日的意思就是歇了自己的功，啊，因为神创造天地第七天的时候，
他就歇了功，
神就歇了他的功，第四节啊。然后后面又讲说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安息的意思就是你就要歇了自己的功哈，这些七个支派也真的就歇了他的功哈，什么都不做哈。可是并不是这个样子哈，他说既有必进入安息的人，那先前听见福音因为不信从不得进去，又过了多年就在大卫的书上又限定一日说啊，你们今日若听他的话就不可硬着心哈。听他的话不只是听他的声音哈，听他的话我们讲听的意思就是你要顺服啊，顺从的意思哈，你要顺从他的话，你就不可硬着心。硬着心的意思就是按着我自己的意思啊。所以进入安息的意思就是放下自己的功，歇了自己的功啊。因为第十节，那进入安息的乃是歇了自己的功，正如神歇了他的功一样啊。第十一节，所以我们务必竭力进入那安息啊，免得有人学那不信从的人跌倒了。所以我们进入安息的意思，我们就是很竭力啊，这个有点矛盾啊，好像是你要安息，可是你要用力啊，
要竭力进。
为什么呢？如果你车开得很快的时候，你要让它停下来，你要不要用力？你要刹车刹得踩得很紧啊，哇，如果是紧急刹车，你要把踩得很用力啊，你要竭力，竭力让你停下来啊，让你不做工，竭力的让你歇了自己的功，因为我们很习惯是一有事情我们就会有这个反应啊。所以进入安息的意思，正重要的意义就是不再随从自己，而是完全的安息在神的里面。
嗯，
啊，你看到耶稣在安息日给人家治病的时候，人家说他犯了安息日，结果耶稣说我什么都不做，没有做好，我是看到父做什么我才做啊。所以在主里面 我虽然是在做事，可是不算犯安息，因为我在他里面是安息的。所以在圣经里面也提到说，祭司在安息日在圣殿里服事的时候也不算犯安息日啊。所以最重要最重要，安息日的意义就是歇了自己的功。我们再来看这个以赛亚书，以赛亚书的第五十八章啊，以赛亚书的第五十八章。所以我们进到应许之地的时候，我们就要学习能够听他的话，顺从他的话啊，让他的旨意能够完全成型，让他在我们里面作王啊。如果我们不听他的，我们就随着我们自己的意思，看凭我们自己的眼见啊。你看到第五十八章，第五十八章的第十三节就提到安息日真正的意义啊。他说安息日啊，以赛亚书五十八章十三节，他说你若在安息日调转你的脚步，啊，在我的圣日不以操作为喜乐啊。我们很习惯什么事情都很忙碌的在做工啊。然后称安息日为可喜乐的啊，很多人到了这个安息日什么都不做，好像很无聊哈，不知道做什么才好。但不一样哈，在安息日的时候你会充满喜乐。诗篇九十二篇就是一个安息日的诗篇哈，那里充满欢喜，充满快乐啊。称安息日为可喜乐，称耶和华的圣日为可尊重，而且尊重这日，尊重到一个地步，就说不办自己的私事哈，不随自己的私意，不说自己的私话哈。你看这个总结就是歇了自己的功，把己啊除掉，不再是凭着自己我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啊，而是完全的以神为乐，完全的来听从神，完全来顺服神。所以竭力进入安息的意义就是这样子啊。神已经把这块地赐给他们，但是神应许说你要来得着这个地，所以我们要做很大的征战，在这征战的过程当中让神来引导我们、所以我们才能够得着这个地方。所以
我刚才懂 为什么叫做不办自己私事。我记得那个恩慈牧师也讲过，就是说礼拜天安息日最好不要办公啊，去赚钱啊，你可以在家里整理院子啊，整理家事，但是不是办自己私事。我不办自己私事。
好，这个是它的意义上啊。安息日的意思就是我们在神里面的安息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就是以这个日子啊，就是说这个是分别为圣，归给耶和华的啊。那以前人啊，特别以前人或者是在犹太人的，他们就很严格啊，真的是不能做工，不能做工到一个地步啊，你不能在外面吃饭，因为在外面你找不到饭吃啊。外面的店里他都不做买卖，
啊，
不做买卖。所以你现在去犹太地方，如果他们的安息日，你想吃东西的时候吃不到。可是，在大饭店、大旅馆怎么办呢？啊，你还是可以吃到。为什么你可以吃到？他们有没有犯安息？他们没有犯安息，为什么？因为他说这是昨天做的。
啊，
昨天
他摩门教也这样的。我以摩门教朋友，有一次我说你礼拜天晚上你我们去吃饭嘛，他说不去外面吃。
但是我们现在讲的是在这个地方，我们讲的安息已经不再是守外在的形式啊。以前他们在美国的基督教徒哈，基督徒在以前也是很严格，礼拜天不可以做什么事情，店都不可以开，啊，在南方比较保守的地方。还有呢，有一次我黄师母的祖父哈，他是到美国留学啊，他是教会的奖学金来的，所以住在一个很近钱的人家里。结果礼拜天的时候，有人丢报纸哈，他就去捡报纸，他就稍微翻一下，他主人说：“哎呀，怎么可以礼拜天不可以看报纸？连报纸都不可以看啊！”就是说他们严格到一个地步，就是说一规定很多事情不可以做，像圣经上所说的。但是我们现在讲到安息的意思是，比如说耶稣在这世上走的时候，他做了很多的事，在以前人认为说这是他犯安息日，因为他替人家治病嘛，对吧，他做这个做那个哈，一下替人家治病也不行，然后他的门徒在安息日不是掐麦穗吗，哎，这个也不行，为什么掐麦穗不行呢？平常掐麦穗可以嘛，哈，你走在田里面，如果肚子饿，可以掐一点吃。可是你在安，因为你掐麦穗的时候你会搓嘛，哈，搓的话这是做工了，你就做工了啊，所以就不行了。可是耶稣说可不可以？可以啊，哈，其实是可以啊。 因为到后来搞的这个东西就变得是一个律法的时候，人最不安息的一天就是安息日。哎呀，坐也不是，站也不是，好像做了这个就很紧张哈。可是耶稣讲说，人子是安息日的主，所以真正的安息是当我们的心是跟主联合在一起的时候。因为安息的意思，耶稣神说哈，他拣选锡安成为自己的居所，他说这个地方是我的安息之所。所以讲到安息的时候，就是讲到神他跟我们同住。所以我们在神里面的时候啊，我们在他里面，如果我们是凭着我们自己的时候，神会感动我们，所以提醒我们说，哎，不要做这个，不要做那个啊。我们会在他里面就很敏锐，所以同时也会很敏锐到一个地步，就是说，哎，神说做这个做那个，我们其实并没有犯安息，因为我们在他里面，我不是做我的事情，我做他的事情。所以为什么耶稣帮一个人在安息日治好病的时候，他说我没有犯安息日，因为我听见父说的我才说哈，他做我才做，好，所以我在他里面我就安息了。所以等于说我们也是一样，也不要变成一个很律法说，哎，到底少院子啊，礼拜天少院子去拿报纸可以还是不可以，你就看让神在你里面感动你引导你，如果发现哎看报纸不行哈，那就顺着那个感动就不错。你觉得神这样子来提醒你，不要让它变成是一个律法啊。如果你在扫庭院的时候一边扫一边在那边赞美神，对，即使你是最安息的时候，对，可能你还在流汗呢，对。所以到后来我们看到安息哈，因为真正的安息是什么啊？你看到在哥罗西书啊，哥罗西书的第二章，哥罗西书第二章，其实旧约圣经上讲的很多东西都是在预表耶稣，啊，讲到羔羊就是耶稣哈，也讲到安息日，其实讲到安息日也是讲到耶稣啊，所以耶稣为什么讲说人子是安息日的主？在第二章十六节啊，哥罗西书第二章十六节他说，所以不拘在饮食上或节期月朔，还有一个是安息日啊，都不可让人论断你们。哎，为什么不可以论断你们？旧约这些律法，这些原是后世的影儿，那形体却是基督。所以安息日其实这是在预表基督哈。所以讲到安息的时候，哎，我在基督里面，主在我里面，我其实就是安息。我不一定要等到七天里面那一天我才能够进入安息啊。所以我没随时都可以进入到安息。所以为什么在希伯来书那边讲到说，如果约书亚已经把他们带到进入安息的话，就不需要再有另外有一处说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所以表示说必有一个安息日的安息为神的子民存留。你看如果回到希伯来书的第四章第九节，他讲的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他说这样看来必另有一安息日的安息为神的子民存留。那这个讲的就是弥赛亚基督，因为基督来的时候你会发现我们是完全的进入到安息里啊。所以你看不至于再是你到底有没有在安息日有没有在外面吃饭啊，或者说有没有做什么事情，因为你住在他里面，他在你里面的时候，你就已经完全的进入安息，不再是七天守一天安息日，而是一个礼拜七天，每一天都是安息，然后一天二十四小时，每一个时刻你都是安息。好，所以重要的在这里啊，安息日并不是神叫我们守一个日子，重要的是神让我们讲到说神给我们的应许，当这位来了啊，弥赛亚来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完全进入到安息，可以完全不办自己的私事私意啊，因为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啊，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所以我们虽然现在还是在做很多事情，抚养我们的孩子啊，做我们的事业，做很多事情，可是我们做这个的时候不再是为着自己，因为是基督在我们里面。好，所以不必太计较说礼拜天到底可不可以去扫院子啊，你只要在你里在基督里面啊，你就是在安息里啊。但反过来，我虽然是守安息日啊，这个做不这个不做那个不做啊，可是我如果没有在他里面，还是没有真正的进入那安息啊。好，这个就是这个余地哈，神给我们这个应许之地，最终就是要让我们得着安息。得着安息的意思就是让神在这个地上能够做主，完全掌权。所以神要在我们生命当中来掌权啊。 那所以他们已经去分配了有七块地啊，所以约书亚就给他们研究就分配了啊。分配到哪些地呢？我们看到有便雅悯支派的土地啊，在这个我们上次发的地图啊，你们回去自己看看啊。你发现哈、啊，这个便雅悯支派他们所在的地哈、啊，是在以法莲跟这个以法莲跟犹大的中间哈、啊，犹大之间。如果没有的话，你们再看一下，这里还有什么啊？那便雅悯所得的那个地哈、啊，并不是很大的一块地。如果你看那个地图啊，并不是很大一小块，可是这一小块是很重要的啊。因为你看到一个很重要的是耶路撒冷在那里，你看到有耶路撒冷，还有基遍啊、伯特利，这几个都是很重要的城市。耶利哥哈、啊，你看到圣经上讲最多就是讲这些城市的名字，都在便雅悯的地上哈、啊。而且它是夹在犹大跟以法莲两墙的中间哈、而且占据这个交通重要的枢纽、所以他们所得的地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地啊。然后我们看以法莲这个支派啊，他们的个性很凶悍的啊，是非常凶悍的。如果我们来看这个雅各给他的十二个儿子的预言当中，有提到便雅悯啊，你看那个提到便雅悯那个话啊，是蛮凶的样子啊。第二十七节啊，四十九章二十七节，创世纪讲到便雅悯啊，雅各给他儿子祝福是犹大跟约瑟讲的最多哈、啊、最好。那讲到便雅悯的时候，讲到他是一个撕裂的狼，哇，好凶哈、啊！早晨要吃他所抓的啊，晚上要分他所夺的。那我们看这个预言，其实也是后来发生在以色列的历史当中，便雅悯真的是很凶悍。如果我们读到四世纪哈、啊，四世纪当中十九到二十一章讲的哈、啊，就是讲的一件故事，到最后的结果是便雅悯哈、啊，因为便雅悯他包庇那地方的匪徒哈、啊，当以色列众支派他们都要上去把这匪徒哈、啊，去把他们惩罚的时候，便雅悯就去那边去庇护他们，所以后来这十一个支派就起来跟便雅悯打仗，
对，
打仗的结果便雅悯不怕，死也不怕，就跟他们打，打到最后，
有时候打胜一些，
打到最后以法莲人被打败了哈，被打败之后，哇，人都杀得差不多，后来他们才发现，哇，糟糕了，我们要少了一个支派啊，如果这个故事大家回去看一下，所以这边讲的就是差一点这个便雅悯王族哦灭种，差一点哈、啊。但后来还好哈、啊，他们后来做一些补救的工作、啊。
他用那个什么，
在示罗女子哈、啊，
不是，好像畸变也有畸变的女子，
在那边跳舞、啊、跳舞的时候就可以去抢啊，抢来之后你就可以让他们的
做他们
的女儿哈、啊，再为他们生孩子。所以便雅悯支派差一点给灭掉了哈、啊，但是后来还是被保留下来。那我们也看到这个以色列的第一任王啊，扫罗王。
对，
扫罗王他就是便雅悯支派，便雅悯支派。可是后来神把他废弃之后呢，我们看到扫罗哈、啊，他对大卫，
大卫
就不断的去追杀大卫哈、啊，
扫罗
好凶悍对。然后后来扫罗死了之后呢，便雅悯还是没有归服大卫啊，反而他们还是继续跟大卫家在那边征战啊。到后来过了七年半的时候，后来他才那个完全哈、啊、降服哈、啊、归服给大卫啊，所以我们看到这个他们是生性是非常强悍的啊。那另外一个是我们看到这个一个很重要的城市就是耶路撒冷啊，
耶路撒冷，
因为这个约书亚他给便雅悯所分到的地有一个最重要的就是耶路撒冷啊，耶路撒冷就属于这个便雅悯的地哈、啊，它是在这个边界上面，跟犹大的边界当中。那我们看这个《生命记》的第三十三章，就提到摩西哈、啊，摩西对便雅悯的预言，就提到一句话哈、啊，在《生命记》的第三十三章十二节，第三章十二节讲到便雅悯哈、啊，论到便雅悯啊，然后摩西说。耶和华所亲爱的必同耶和华安然居住，耶和华终日遮蔽他 也住在他两间之中。啊，所以讲到便雅悯的时候，就提到说，耶和华说：“亲爱的啊，必跟耶和华安然居住，耶和华终日遮蔽他，也必住在他两间之中。”讲到说神的居所啊，神的居所就是在便雅悯支派的地上，就是所谓的耶路撒冷两间之间哈、啊、之中，就好像是因为耶路撒冷有很多的山啊，所以那个旁边周围有很多的山，众山怎么样环绕耶路撒冷啊，就好像是人的肩膀，所以这个就在形容将来神的居所就是在便雅悯支派的地上啊，所以正好这边所讲的耶路撒冷就是属于这个便雅悯支派的。可是便雅悯支派并没有上去的这个地为业，在四世纪里面有提到啊，他们没有赶出那里的人，后来直到什么时候才耶路撒冷才被攻下？
大卫，
大卫的时代啊，在撒母耳记下的时候也在那边就成为大卫的城，那后来神的殿啊就也设在那里，就正符合这个摩西的预言啊，所以便雅悯支派当中有他这个一些特色。那另外呢，在历史上的他的角色也很重要啊，因为他讲的说他是早晨他要撕裂啊，他所抓的，晚上要分他所夺的，所以在以色列的历史当中，从初期一直到末期啊，便雅悯都是占了很重要的角色。初期的时候，看到在四世的时候，便雅悯跟十一个支派在征战啊。后来以色列有第一任王扫罗的，也是便雅悯支派。那晚期跟这个有什么关系呢？晚期是以色列后来分裂的时候啊，只有两个支派是跟随这个犹大的哈，犹大只有两个支派，一个就是犹大，一个就是便雅悯啊，所以便雅悯后来还是属于这个南国的那一部分啊。还有一个就是说，他们被掳到巴比伦的时候，我们读以斯帖记啊，以斯帖记有读到莫迪改，有读到以斯帖，他们是哪个支派的人？他们就是便雅悯支派的哈、啊，便雅悯支派的这个人哈、啊，这个很有意思哈、啊，因为后来他们有一个仇敌哈、啊，要杀害他们，那个仇敌是叫做哈曼哈、啊，记不记得那个叫哈曼哈、啊？哈曼讲到哈曼的时候有提到他是亚甲族哈、啊。亚甲族，亚甲这个是谁啊？亚甲族其实很可能就是亚玛利王亚甲的后代啊、哦。嗯，记不记得扫罗哈、啊？神吩咐扫罗讲说，你要把亚玛利人全部灭绝。后来扫罗
没有
听从他的话哈、啊。扫罗爱惜谁？
善好的公羊。
好，我们来看那个经文哈、啊，在撒母耳记上。第十五章，你们有没有看过一部电影叫做 One Night with the King？ One Night with the King 就是讲到以斯帖啊，这部的书的作者就是 Tommy Tenney 啊，后来拍成电影，好像去年才演的吧哈，蛮有意思的啊，你可以看看。开始镜头一开始的时候就是讲到说扫罗哈、啊、去跟亚玛利人打仗。打仗之后呢，可是撒母耳来看说，你有没有按着神的命令把亚玛利人全部杀掉？可是扫罗说有啊。
你刚才为什么听耳中听到牛？
听到牛羊的声音啊，就是这个哈、啊。
羊叫点。
好，所以这个是神吩咐他们把这个亚玛利人啊、全部杀掉，在第十五章一开始啊，他说，撒母耳对扫罗说，
要去灭绝亚玛利人。
你在以色列作王，现在哈、啊、神吩咐你第三节，你要去击打亚玛利人，灭尽他们所有的，不可怜惜他们，将男女孩童吃奶的，并牛羊骆驼进行杀死哈、啊。然后扫罗就召来跟他们打仗，哦，打赢了啊，打赢了之后，第七节，扫罗击打亚玛利人啊，第八节生擒亚玛利王亚甲啊，用刀杀尽亚玛利的众民，扫罗和百姓却什么？
爱惜
亚甲，也爱惜上好的牛羊啊，所以后来为什么撒母来的时候，哎，怎么听到牛羊的声音？他说我已经做了啊，结果扫罗说住口吧啊，神告诉我说他厌弃你做王，就是这件事情啊。那这个后来亚甲还是被撒母给杀了，
对，被切成剁成碎块，
把他杀了。可是问题是这个亚甲啊，你看这个亚甲，这个哈曼哈、啊。以斯帖记那边所讲的那个哈曼就是亚甲族、啊、所以很可能他是他的后代，所以那个电影上讲的就是说亚甲虽然被杀了，可是因为他们没有马上把那个亚甲跟他的那些、啊、眷属都杀掉，所以 就在一个很短的期间，这个雅甲的太太就逃出去了，她怀孕了，怀孕的就是那个孩子。好，后来就有一个记号，就说这个犹太人哈是他们的仇敌。所以为什么这个哈曼啊，我们来看那个以斯帖记哈，
杀死所有的犹太人。
所以他为什么要杀害所有的犹太人啊？有他的一个属灵的意义啊。因为这个哈曼哈、啊、提到说，这个哈曼就是雅甲族啊，第三章的第一节，亚哈水鲁王就抬举雅甲族啊，雅甲族的意思是雅甲的儿子啊，雅甲的后代。那在圣经上提到的雅甲啊，我们看到就在讲到亚玛利人，而且讲到说这个后来是为什么要去杀害这个犹太人，就是跟他们有仇啊。那在属灵的原则是，如果哈、啊、神吩咐你叫你去杀。去除灭的这个人，如果你没有把他杀掉的话呢，那你要怎么办呢？你要付什么代价？在这个属灵的原则上，我们来看列王记上啊，列王记上的第20章啊，列王记上的第20章讲到亚哈王啊，神吩咐他去，神让他去跟亚兰人征战，结果打赢了，就把王给抓到了，可是他后来怎么样？你把王给放走了哈，把这个亚兰王给放走了，然后呢？
他说你没有去带。
神就叫一个先知哈，就说哎你打我吧哈，然后叫一个人打他，然后他就受伤在那边，然后这个亚哈王就说你为什么受伤呢？啊，他就告诉他说因为哈这个有人交代我一件事情，可是我没有把这事情办好，结果是这个样子。那所以这个先知就对王说哈。第42节，耶和华如此说：因你将我定要灭绝的人放去，你的命就必代替他的命，你的名也必代替他的名。哈，所以你看到这个扫罗，他是便雅悯族的啊，他把这个放掉。那后来这个以斯帖记那边所提到的这个哈曼，他就是雅甲族。然后我们看到所讲的莫迪改啊，他就是便雅悯支派的。啊，我们来看以斯帖记，以斯帖记就是把这个东西可以把它连在一起啊。以斯帖记的第2章，以斯帖记的第2章啊，第5节，苏珊城有一个犹大人名叫莫迪改，是便雅悯人啊，基士的曾孙，所以这里我们看到他是便雅悯人啊。那第3章的第1节那边讲，这事以后亚哈水鲁王抬举雅甲族。啊的某某人的儿子哈曼啊，所以你看到雅甲就是亚玛利人，过去扫罗没有去杀害的啊，杀灭绝的，那后来这个莫迪改这些人啊，也差一点被杀死啊，还好神保守他们啊。然后我们也看到新约的使徒哈、啊，保罗他是什么姿态的？保罗有没有讲到他是便雅悯支派哈，在腓立比书那边讲到哈，所以你看到便雅悯在这个历史上有相当的一个扮演相当的角色啊。好，我们再回过头来看这个，其实便雅悯哈，我们所看的这个约书亚记只是讲说他们分的哪些城啊，在这城当中我们所看到的地图大概是。就是在一小块地方，在犹大跟便雅悯的中间，但是最重要的那边有一个耶布斯啊，人住的地方就是耶路撒冷，第28节啊。好，接下来所分的第二个脸的就是西面啊。那西面呢，也是一个比较特别的啊。讲到他这边他分到一些城市，可是这些城市都是在犹大啊，第9节那边讲到哈、啊。第1节讲西面人按着宗族，他们所得的地业是在犹大人地业中间，啊，第9节西面人的地业是从犹大人的地业得来的，因为犹大的人所分的地过多哈、啊，所以如果我们看地图的时候，就发现西面所在的地方就是被 merge 在犹大的中间，那这正好符合这个预言上哈、啊，这个雅各曾经讲了一个预言哈、啊，雅各讲到他有两个儿子，一个是利未，一个是西面。他们做了一些事情，就是把事件啊，把事件的西位人给全部杀掉了啊。就是当雅各的女儿底娜在那边被玷污以后哈、啊，然后雅各本来说要跟他们结亲，可是后来他两个儿子就是西缅跟犹大 啊，趁着
他们听到了就
趁着他们割礼还没有很痛的时候哈，就去把他们男丁全部杀掉。这个是在创世纪那边提到。那在创世纪的第四十九章，雅各也说了这样的话。我们看四十九章的第五节，四十九章的第五节讲到西缅跟利未是弟兄，他们的刀剑是残忍的器具哈。他说我的灵啊不要与他同谋、啊、我的心啊不要与他们联络、啊、西缅的意思是听、啊、神听见的意思，我的灵啊不要听他们的话，不要跟他们同谋、啊、我的心啊不要与他们联络、啊、立位是联合的意思、啊、所以这里就是说不要跟他们一伙。为什么呢？因为他们趁怒杀害人命，他们很生气，因为妹妹被玷污了嘛、啊、可是问题是他们把人家跟人家约好讲好的事情，可是他们违反了这些事情啊！他任意砍断牛腿，大惊啊！他们的怒气爆裂可咒，他们的愤恨残忍可诛。我要使他们分居在雅各家里，散住在以色列地中。好，所以后来利未人他们没有得着地业啊！利未人的产业是在以色列各支派当中啊，他们做利未人啊，分配的。那西缅也是啊，西缅也没有自己 identity。反的一个土地哈，他们是被 merged， 被兼并在犹大的里面哈，所以在这里我们所看的这就是这个。那他所的地哈，如果按照地图上来讲，是在南边的地哈 ，Negev 的那块地上哈。好，所以我们看到西面的是这个样子。接下来我们看的是有北方的四个支派哈。如果我们看地图哈，讲到西布伦。以撒加、亚瑟跟拿弗他利、啊、其实这些边界都不是那么清楚、啊、我们把这个图上的边界好像画出来，其实有些城市、啊、譬如说西布伦有一个城市、啊、是在靠西边，可是亚瑟的城市又是在靠这边、啊、所以在有些方面是他们是 merge 在一起、啊、所以这个图只是讲解，只是做个参考而已啊。所以讲到这四个小的支派啊，小的支派他们在以色列的历史并不是占得很重要的地位，可是他们所在的这块地方啊，通称为加利利地啊，那边有一个湖就是加利利湖啊。所以这个人虽然当时是被人家很轻看很默默无闻的啊，可是我们发现这个福音的起头就从这里开始啊。所以福音的起头，耶稣讲说，刚开始传福音的是从西布伦哈拿弗他利这边开始啊。西布伦是属于下加利利，拿弗他利属于上加利利哈。然后他们这四个支派常常是连在一起，在预言上提到他们的时候，你会发现他们的名字常常会连在一起啊。那西布伦呢？这个摩西跟雅各的预言都提到他跟航海有关系啊。虽然图上我们看到他好像没有。接到海，可是它有一个城市也是靠近海边哈、啊，跟亚瑟是等于是 merge 在一起的这样子啊。那它跟那个推罗西顿啊也是很靠近。那推罗西顿都是一个航海的民族，它有很多航海贸易之力啊，所以在它的预言当中就提到说，它有海上的一些物资货物哈、啊，跟他们这边有关系。那这四个支派哈、啊，他们所分的地都不大一样，有的是靠近海，有的是靠山地，有的是山谷的平原，有的是山地有那些森林的哈、啊，所以他们这几个支派，他们就比较相互的依存，啊、他们的经济也是一样哈、啊，他们有跟海外的有一个出口。这边如果地图上面看到有一个雅科港，有没有哈、啊？雅科是一个在古代是蛮有名的一个港口啊，那推罗啊跟雅科，他们在研究考古的时候就提到啊。那圣经上所提到的雅科并没有雅科这个字啊，圣经上所提到的是叫做乌马啊，把这个地是改成乌马啊，所以大概我们所了解啊，它是属于在雅瑟支派的里面啊。那这个以撒加哈、啊，我们来看以撒加，西布伦啊，还是讲西布伦啊，西布伦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城市叫做加特西佛哈、啊，加特西佛是约拿的故乡。在列王记上里面提到说哈，一个先知叫做约拿，他是加特西佛人啊。那记不记得曾经这个法利赛人啊，当尼哥底母讲说啊，哎，我们要去抓耶稣，我们应该先听听他的口供啊。结果公会的人讲说，他是加利利人啊，你去查圣经，你就看到加利利没有出过先知啊。但加利利有没有出过先知？ 约拿就是先知加特西佛人哈，所以如果看到西布伦的话，你就看到这个加特西佛哈。那以撒家他们所得的地哈，在肥沃的山地和山谷的平原之间哈，最有名的有一个平原叫做耶斯列平原啊。这个地图可能看得不是很清楚啊，耶斯列平原在它的南部的地方哈，亚哈曾经在耶斯列平原，还有几个地方是提到说拿伯的葡萄园哈，也在
被亚哈
被他强占了啊，所以孙弟兄都很熟啊，没有看地图你就知道说发生什么事情哈、啊。耶斯列平原是很有名，还有一个耶斯列平原后来又叫做哈米吉多顿，哈米米吉多平原啊，在启示录提到的哈米吉多顿的那个大战役啊，所讲的就是可能是指的这里哈、啊。米吉多平原是在古代是一个有名的战场，发生很多的战役在这里，在旧约。在犹大的有一个王叫约西亚王哈，约西亚王要跟法老王征战打仗，后来他战死了，所在的地方也在米吉多哈，所以都是在以撒家的这个地方，他的靠南部的地方啊。还有一个山很重要的叫做塔伯山啊，塔伯山也在这里啊。那塔伯山相传耶稣登山宝训所讲的那个地方哈，所登的这个山就是塔伯山啊，所以旁边都是比较平，就是那个山高起来的啊。所以一般来讲，学者认为说登山宝训所讲的地方就在那里啊。那在预言提到以撒家的时候，提到说哦，这个他会在山上啊，他就会在山上。我们来看那个经文哈、啊，在生命记哈、啊，生命记。生命记的第33章，生命记的第33章18-19节啊，这里提到西布伦跟以撒家把它合在一起啊，合在一起讲，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西方北部的四个支派常常是 merge 在一起啊。第十八节那边讲说，西布伦啊，你出外可以欢喜啊，讲到他航海啊出去哈、啊，然后以撒家你在帐篷里可以快乐啊，他是留守在后方的这样子哈、啊。你要在列邦，他们要将列邦招到山上，在那里献公义的祭啊。就讲到弥赛亚来的时候啊，神立了他的君在他的圣山上啊，所以讲到说这个耶稣登山宝训，也是在讲到说他会召聚万民来听他的教训啊。所以耶稣的登山宝训其实就是传遍全世界嘛，所以所讲的可能就是这个以撒家所在的山哈。后面也讲的说他要吸取海里的丰富，并沙中所藏的珍宝，所以讲到说他们有一个航海的贸易啊。所以福音也是一样哈，借着这个海口出去哈，把福音广传到各地。所以虽然这些好像不起眼，可是在预言当中我们却看到，因为有弥赛亚跟他们同在哈，所以这个福音也是先是在这个地方开始的啊。那另外亚瑟呢，亚瑟是在以色列的西北界，他跟推罗西顿啊相接，他们是为北方的屏障啊。所以不管怎么样，这四个支派虽然各有不同的，可是他们要出海的时候贸易路线都是经过这里的。好，我们再来看这个马太福音的第四章啊，马太福音的第四章后面我们看到这个拿弗他利哈，拿弗他利所在的是这个大部分都是山区啊，那地理上他们称为上加利利啊，加利的北部啊，那里有丰富的林产，过去这个地方是被人轻看的啊，加利利啊，拿撒勒能出什么好的哈？拿撒勒是在西布伦那个下加利利哈，那拿弗他利是在属于上加利利那边，那你看到这个第四章啊，耶稣受洗之后啊。然后他就去开始传福音啊，第十三节啊，就往加百农去，住在那里，那地方靠海，在西布伦和拿弗他利的边界上，是要应验先知以赛亚的话说，西布伦地、拿弗他利地，就是沿海的路，约旦河外邦人的加利利，那坐在死黑暗的百姓看见了大光，坐在死荫的之地的人有光，发现照着他们啊。 所以福音是从这个地方开始，就是加利利地哈。所以虽然讲的是北方小的支派，在旧约好像不怎么起眼，可是在新约我们看到有很多的预言都跟这个有关系。好，所以看到这个便雅悯，看到西面，还有四个支派，还最后我们看是个但支派啊。最后所分配的地是但支派，在第19:40提到这个但啊，这个但是后面哈、啊、分到这些地哈、啊，这些地其实如果看地图上来讲哈、啊，是在中间靠海的地方啊，你看到约帕哈、啊，看到这些地方，应该所分到的地是这里哈、啊。这些城市就在这个中部哈、哦、靠海地方，可是第47，但人的地界哈、
啊，
越过元德的地界，因为但人上去攻打利善哈、啊，后来我们看到他并没有在研究之地去得地为业，他们跑到哪里去？他们跑到北部啊，地图上面你看到一个，好、啊，最后他们所得的地是在北部那边有一个小一个点哈、啊，叫做但，啊。然后用刀那杀了那城，得了那城，住在其中，以他们先祖但的名将利善改为但哈、啊、点点，所以他们跑到那个地方去，那个地方其实是在应许之地之外的，神没有应许要给他们，可是他们却跑去。如果我们读四世纪就比较清楚哈、啊、四世纪就提到说为什么他们去得那个地呢，因为那个地的人比较呆啊，比较笨啊，他们不知道打仗，然后在那边安居乐业哈，
比较容易
打哈，所以他们就去打了那个哈，所以我们看到四世纪的时候就比较清楚啊。可是这个就在描述这件事情啊。那我们看到，最后这个但哈、啊，在历史上以色列历史也占了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说以色列它分成南国北国的时候，这个但是以色列的最北界。可是他分成南国北国，那个北国的王啊，他怕他的民哈、啊、跑到耶路撒冷去朝拜神，所以他就造了金牛犊，一个是在他们的南界伯特利，一个是在北界就是但哈、啊，所以从但到伯特利，但就是在当时是被称为以色列的最北界，可是他在那边南北都造了这个金牛犊哈、啊，所以但后来成为一个崇拜偶像的一个支派哈、啊。如果你看到四世纪讲到说他做了一些事情啊，我们还是看一看哈、啊，比较清楚一下哈、啊。四世纪的第18，我们看四世纪的第18啊，18:27啊。当时有一个利未人啊，在一个人的家里做祭司，这本来就是不应该做的事情啊。可是后来但人经过那里的时候，发现哎，这个做祭司有人做祭司不错哈，就把他掳去了哈、啊。啊，然后这个但人哈、啊，第27将米迦所做的神像和他祭司都带到拉邑哈、啊，见安居无虑的民，就用刀杀了那民，又放火烧了这个城，并无人搭救，因为离西顿远哈、啊。然后他们就住在那里。修筑照着他们始祖以色列之子但的名字给那城起名叫但啊，那城原名叫拉邑，但人就为自己设立雕刻的偶像，所以后来以色列十二支派当中第一个拜偶像的就是但这个支派哈、啊、全族都照着，然后他所设立的祭司其实不是别人，就是摩西的曾孙子哈、啊、他的孙子格顺的儿子他就是摩西的孙子啊，约拿丹，后来这个就做但支派的祭司啊，所以这里我们看到以色列分裂成南国北国，后来那个北国也是一样啊，他们虽然也在敬拜耶和华，可是他们已经没有按照律法上去做啊，从但支派我们就已经看到了啊，所以从这个但的情况我们了解啊，如果你们去耶路撒冷可以看到这个但还在那边啊，但还有一些遗迹啊，讲说过去他们在那边怎么拜偶像。还有一个地方是提到这个但哈，在启示录哈，启示录不是讲到以色列有144,000人吗？144,000人当中是12个支派，每个支派12,000人，你会发现到12个支派当中，约瑟哈，约瑟的名字在那边，利未的名字也在那里。可是约瑟的名字是有两个，他也是有两个儿子哈。 可是少了一个支派，就是但支派啊，
嗯，
少了一个但支派。为什么会少但支派？我们不晓得。但是我们看到旧约，因为他们没有在应许的产业里面去得着地业，啊，所以后来在启示录里面讲十四万四千人，是讲到那些得胜的那些人当中，我们看到就少了一个但的支派哈。所以大家可以把这个东西稍微放在心上哈，以后读启示录的时候再去好好思想哈，为什么但没有得到这个分配到这个十四万四千人当中哈。好，那最后他们分配完土地之后哈，才分到约书亚哈。我们看到第十九章四十九节，以色列人按着境界分完了地业，就在他们中间将这个地哈给嫩的儿子约书亚为业啊，所以他后来得到的这个地叫做廷拿西拉啊。廷拿西拉的意思就是太阳 ，the portion of the sun 哈，大概就是说这个地方阳光普照的地方哈，阳光之地。所以后来约书亚就在那里修筑那城，住在其中啊。那这里我们看到什么哈？这里就是我们所看到就是约书亚所求的城。约书亚是以色列的领袖，可是他要城的话也是要求的，用求的啊。那这里我们也看到耶稣在诗篇第二篇里面提到，就是说弥赛亚来的时候，他也是向神求这个产业啊。他说你求我，我就将列国赐你为田产啊。所以我们看到弥赛亚虽然来了，他是王，他好像有很大的权柄，可是我们也看到有一个原则，他也是要向父神来求，就像这个约书亚一样啊。那后来他在那边修筑那城哈，所以也是讲到说基督他要建造他的教会，成为神借着圣灵所居住的所在哈。后来他就住在其中。那这个廷纳西拉的意思就是阳光之地哈。那后来我们有看到在这个启示录有提到啊，圣徒他们所住的地方啊，不需要日光，不需要月光，而是神亲自做他们的光哈。那在马拉基书有提到说，这个耶稣哈，他就是公义的日头哈。我们来看启示录第二十二章哈，启示录的第二十二章讲到新耶路撒冷城有些情况哈，然后讲到说神的子民都在那里哈，神的那些得胜都进去了，啊，他的仆人都要侍奉他。第四节要见他的面。他的名字必写在他们的额上啊，所以我们每个人都有他的性情哈。然后不再有黑夜，他们也不用灯光日光，因为主神要光照他们啊，他们要作王直到永永远远啊。所以讲到廷拿西拉，讲到说约书亚就住在这当中，也是表示着以后的耶稣和我们的主跟我们住在一起，就好像是一个啊，他是日头，公义的日头，亲自来照亮我们。其实我们每个艺人啊，将来都是像太阳，对不对？都要像太阳发光啊！在这个马太福音十章就有提到啊。好，所以今天我们所看的就是这七个支派他们所得着的地啊。那我们来看结论啊，结论得着地业，也就是说以色列人他们进迦南地，象征着受洗啊，其目的就是要得着地业啊。得地为业，我们也是一样哈。我们不只是受洗就够了，我们最重要的目的是要承受天国的产业哈。那若是进到迦南地却没有得着地业，就好像是基督徒信而受洗了，可是你却没有进到天国啊。所以我们看到的是有两个部分啊。然后你如果要得胜，要得着产业的时候，你会发现是要经过征战啊。约书亚为以色列人征战得胜，于是国中就太平了。好，表面上是一个太平，可是我们每一个人都要竭力进入那安息啊。虽然表面没有征战，可是我们以色列的各族各家啊，都要各自征战。耶稣已经做完他的那一部分，那剩下的部分就是交给我们啊。那我们每个人都要上去得地为业，只有我们得胜的人才能够得地为业啊。同样的，基督已经败坏那掌死权，我们圣徒仍然要靠着基督啊，征战得胜才能够进到荣耀，就像那七个教会哈，你得胜的才能够进去啊。然后看到地业，我们看到十二个支派当中的地业各有不同，但是仍然是同一个民族啊。就好像我们教会也是一样，圣徒在基督里哈，像是不同的肢体。我们虽然有不同的恩赐职分，但是仍然是一个身体。 所以这个地图也是一样哈，是一个完整的啊，每一个人是站着他的那个部分，就好像是个肢体一样啊。啊，那但是我们在整个教会里面来讲，我们都是一个整体啊。那最后是一个统一大业啊，以色列十二个支派各尽其职，他们彼此互相扶持啊。那如果没有人，有人没有得着地业，就不能够完全啊。在这个希伯来书的第十一章那边讲到信心的伟人也是一样啊，那些信心的伟人是给我们做这个见证，如同云彩般围绕着我们啊，但是他们在等着我们啊，如果我们不与他同德哈，他们就不完全哈。所以我们看到到最后真正以色列才能够统一是在大卫出现的时候哈。所以现在我们也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主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就会都完全啊，教会就会完全啊。所以在这里这个当中虽然是历史上的一些故事，可是在当中我们看到也有很多这个属灵的意思啊。好，我们就讲到这里，大家有什么问题？
他
们是
为什么这三个人都一个支派有好几次抽签的？
抽签一个支派，每个支派抽一次哈。
但是有些第几千的，有的时候第几千到第几千还在抽这个支派的。
哦，你是看民数记吗？还是看这个？
没有，我还是听这个
耶稣雅记，
耶稣雅记有很多就是好像哪犹大又第几千抽到哪一个地方，
uh-huh.
还有有好几个地方那个有哪一些支派都是说第几千是抽给哪一支派的，
uh-huh. 有哈，每个支派都是有哈，像那个七个支派，第一个支派是给这个西缅嘛哈，便雅悯。后来撵出第二阄是给西缅，第十九章啊，然后西布伦是抽出第三个阄啊，第三个阄是抽给西布伦啊，那是后来这个剩下的七个支派，所以他们分，所以你看到有分第一、第二、第三、第四、第五啊、第六、第七，但是最后每一个人都是要得着，一定要得地为业啊，但是得地为业一定要付上代价去征战啊。不要去捡容易的，像蛋支派一样，像蛋支派一样，哇！到最后我们不在那144,000人啊，那就不好了。好，所以这些真是给我们一个提醒。
那就爱哭切齿，
爱哭切齿啊！好，我们就讲到这里。